他可能连锁化以后就失去了味道，因为每一间店就是要有他那种独特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对。
那像他这种，如果经营下去，有一定的
他其实
也
是
是
他在札幌蛮有名的，嗯、就电视台啊杂。
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嘿、hey, ，又回来了。今天真的是，我突然觉得，你知道吗？你不觉得就是要
有冷的感觉吗？
对对对对，才像快要过年。
哦、oh, ，这样说好像也是对的。
虽然我其实很讨厌冬天的，我很讨厌像现在这种天气，就是很冷啊。哎呀、啊，
你不喜欢冷吧？
我不喜欢冷，我就是不喜欢冷。我宁愿、夏天就算是热的流汗，我就是不喜欢这种冷。
说到这种这个冷啊，上、前几天跨年呢、我现在不知道是年纪增长了还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知道跨年，大家都说怎么去看这个 Final Countdown 啊？然後
跨年很明显就是可以判别一个人
老了吗？
对对对，是否还年轻？这样，你只要看到会去。比如说信义区，然后去101去挤那个烟火，
对，对，
绝对就是，或许他不见得年轻，但是他心灵还很年轻的人才会去干这种事。还有一件事就是体能也要很好
哦。
你知道年纪到一定了以后呢？
你意思是说膀胱够不够力的意思吗？
膀胱，这其实也是突然想想，你每次如果说你去跨年，其实真的。重点是你能不能在里面扛住，因为你要出来
找，对，很难啊，
很难。
不过我说到这个，我真的是在我开旅馆的前几年，我的确每一年都是跟我的客人去跨年，就是纵使101的烟火，
你们那里也很方便啊，
就是我已经看了很多很多次了，
都会被拉去，
对，就是会想要感受一下那个气氛，
啊、
但
没有没有没有说。啊，我们就去顶楼那边看，视野辽阔，也看得到烟火。我们就不要到那个蛋黄区里面凑热闹，因为你一进去很难出来，你知道吗？
哦，对对对，
你有那个，
这是真的。
你有那个印象，就是我不知道这几年，因为我老实讲，我这几年已经没有去。但我记得早些年去的时候是，
对，
你知道，比如说因为通常你会在101那边，等到烟火完，然后通常还会有一个歌手在那边，就是最后压轴的、
对对对 对。
然后他大概
唱
个30分钟，三十分钟啊，再多唱30分钟，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地狱撤场时间，然后大家都想要闪嘛，问题是你闪不了，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我好像连续两年还是反正就两三年呐、跨完年回到家是大概凌晨3点半，就是你就是所有车子都
挤在。我跟你说，最好笑的是，我们每一次就是可能一群客人去跨年，然后到最后全部会走散。
为什么走不在一起？
就是结束之后，就大家就是会冲散。就你没有办法，就团队进团队出这样子。
对啦，就人太多了。
但没关系，就是在 final countdown 的时候，大家就是会很嗨，就是想要感受那个倒数的乐趣。好，那后几年之后，反正总之我就已经渐渐淡出这个掌管这个前台的大权，就是再淡到幕后，然后到现在就当然根本就没有这个跟客人一起玩的机会嘛。然后前上礼拜我就好久不见我的同业，我又回到了我的这个熟悉的地方，但是是同业的地方。然后我就去看看他们，他说你来，我们这里有一个
跨年晚会嘛，
不，他们就是场地有一个就是新的空间，然后他就说，这个场地就是他要介绍威力给我认识一下。然后威力是这个我们也是同行，就是也是目前他还是有开旅馆啊。然后呢，我就去，就发现这个他在那家旅馆里面开了一个独立书店。
独立书店，
对，也就是说，你把以前我的旅馆的大厅 lobby 的空间想象成某一个部分出租给他，然后这个空间呢，开了一个
弄得很像鸟屋书店那一种
感
觉吗？
对，你就把它想象成小书店。
但是它那里面等于是说，它有一个饮食空间，比如说咖啡或什么，你可以坐在那边读读书什么。
好，我先跟你稍微讲解，我讲的可能不太正确，但是就我个人的理解，独立书店它就是比较小的书店，那也是你可以买书，只是所有书店里面的书大部分是由这个书店的主人亲自挑选，所以书店的书籍其实 某种程度显示这个书店老板的这个喜好
品味跟风格了。
对对对，通
常就不会像那种大型连锁，因为大型连锁、几种特色嘛，就比如说排行榜，
对，
然后各大出版社有它的专柜或什么，然后会有一些很自式样板的一些，
对，或者是说你可能大型书店会被买榜等等之类的
啊，排位也是啊，的确是啊，
对对，然后也许有一些真的好书会被忽略掉嘛，因为也他们可能是比较小众，或者
就如果你不是大型出版社，然后也没有花一些什么，
对对对，
其实你只要不是交给这种大型出版社，基本上你大概就不会有什么排位了。
是是是，所以有一些就是像这种独立书店、小书店反而比较好，因为他们书店的主人本身就会开书店，他已经对书就是很喜欢嘛，所以他可能会去挑一些比较特别的书，是你在大型的连锁书店没有看到的。好，那有趣的来了，就我去我就想说，哇塞，你怎么会想要开独立书店？你平常开这个旅馆、开青旅，你的毛利已经很低了，就基本上就是做服务的。
可是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一种氛围的营造，就好像成品，以成品现在来讲，卖书也不是它主要营收啊。
OK， 好，那我今天就想要来，就是这个我们的商业思维来好好的讨论一下，究竟如果我开或者如果你开独立书店，我们都知道你要开任何店至少都要赚钱，对吧？我们虽然不是以这个赚大钱为目的，但是至少要赚钱，可是在我看呢，我就觉得天哪，独立书店怎么赚得了钱？那你刚才讲对了，对，他在里面的确设了一个小的咖啡机，就是那种简单简易式的咖啡吧，至少可以冲煮咖啡或什么，所以是可以提供这个饮品的。那我就听跟他聊天啊，他说刚开幕的可能前一两天都没有这个一本书都没卖出去，那也许第三天这开幕前一周可能只一天卖一本。
那你有观察一下他的书主要是怎么样子的类型？
比较文学，或者是
旅游相关吗？
旅游也有，对。
美食，
那我觉得
餐饮，
所以你看，我
因为我不知道，我知道，因为如果照你这样讲，因为他是开在青年旅社，
对，可是这一个，我觉得第一就是最大的加分是这个青年旅馆。因为它里面它的 lobby 的空间有了一个独立书店存在，对于青年旅馆是加分的。
而且我觉得因为它的场就是它的场域比较特别啦，如果说是这样结合，我没有去过，我不晓得，但如果我的想象的话，它这样子的独立书店应该会更容易行作它的特色，比方讲它可能里面很多东西就是跟，因为你知道跟青旅结合在一起嘛，比如说在地的饮食，或是跟台湾历史有相关的一些东西，甚至我觉得比如说有些特殊的桌游，因为你知道像现在有些桌游它其实是比如说有很多台湾意象啊图腾的东西，你放一些这些东西，就是它这个有点像是就是它是很文艺，但是呢它又有很多文化元素在里面，会让这个场域这个空间，就是它如果要做一些商业化，因为变成比如说是有点是伴手礼纪念品，它甚至可以卖一些比较高价的，像我觉得像现在的书籍啊，比如说以实体书来讲，我们可以很明显啊，就是它的需求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书齁，就是比如说像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是精装本的书籍，就是那些书
这是买来收藏的吧，
对，它某种程度来讲甚至你可以说它是买来装潢的，它是买来当成是一种摆设，但它书的价值本身有可能也印刷的很精美，但那个书摆在那边就像你有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家里有一排书墙，有的时候我当然有的人是真的很爱读书啊，但是你不可避免，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它也是一种你知道装潢设计，你知道就是有那种氛围，对，
好，
对，
你也说对了，就是我觉得它开在旅馆里面的好处呢，是想当年我在开旅馆的时候，你知道大陆自由行来台的前几年其实是非常多大陆人来台湾 会买书的，就我曾经遇过好几个客人，他们就是一个行李箱里面全部装的都是成品搬来的书，
而且都会去来
对
成品这种24小时，
而且有时候还特别买一些敏感的书。
对啊，因为你这、欸、其实这我觉得跟早年台湾也很相像，你知道、嗯、早年比如说在这个那个、欸、现在已经变成旅馆街，以前是书店街那个、那一条
重庆南路，
重庆南路上面、嗯、其实你以前你比如说以前还有一些党禁报禁的年代，
我没有那么
哎、欸，你要买一些小刊物
违禁品你要去那里啊，
你是要到特定的这种地下书报、
哦哦、
你才买得到禁书，
所以是集会的地方嘛，就是密谋集会。
所以你说你看早年中国的这个旅客来的时候、嗯、他如果要买一些敏感书籍、嗯、的确来台湾是才买得到一些
对啊对
他们被禁的书啊，
嗯嗯嗯 嗯，但是好我们要想现在的背景环境是没有外国旅客，所以当我去到这一家独立书店的时候，我发现糟糕啊，你本来开在旅馆里面可能因为外国旅客也许会特殊关系，就是我意思说他们在别的地方也买不到啊，刚好也住到这个旅馆里面，他可以看你逛你的书店，然后看到一本有特色的书在他们国家没有，也许就会买，这个是旅客还蛮容易下手的。可是现在这个环境是没有外国旅客，那他该如何生存呢？我就在想说你一天卖一本书你怎么撑得住这个独立书店？那你看他至少柜台就只是塞两个吧，对啊，那独立书店一定得要靠其他的方式让这家书店继续营运下去。
对，一个我觉得是如果像如果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我的想象的话，它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嘛，它是一种氛围的设计，让这一家让这一家青年旅社有特殊的这种文青的气氛。然后真的如果要做一些商业转换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比如说它有附加饮食的部分，好、哦、这种比如说这种轻食啊或什么，那你就在那边读书嘛，可以有一个座位，那个位置也是租的，或者是说如果你是这边的住客你就可以免费的使用我这边的位置，或者说用比较低的价格附加的价格，然后另外它放的内容啊这些，我觉得你看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需要是有点像类似伴手礼，或者是说比较容易做转换的，比如说有一些文具类啊，比较特色型的文创型的商品，这其实我觉得就会变成是有点可以找一些市集就比较独特的商品，然后在行销宣传上面可以做一些这一种，因为这种是有特色的，然后你一定是要跟那种大型连锁做一些区隔，那这种其实也要看整合能力啦，就是你找的，因为书的话当然书的品味或者是什么，那就是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应该有一些你的想法，但是如果说要找一些合作，比如说办一些市集啊文青这些，因为这也是一种往外扩张触及啊，你比如说你跟一些创作者合作的同时也是透过他们，比如说他们也是小有名气的这个网络的创作者，然后偶尔办一些主题的活动，因为利用那个场地空间嘛，像我觉得很多独立书店它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展演或者什么，那你有时候会在那边办一些，
它是有一些其他的空间场地出租，
对，我是说利用那个空间，比如说办一些签书会，但因为书嘛，办签书会或者是办一些这种市集活动，也是活络那个场地，然后带进不同的人流，然后今年累月办这种类型的活动，它或许也会变成是就是每年固定什么时期可以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然后慢慢把它变成是一个累积，或者是说变成这个场地这个书店的一个特性，然后慢慢换，这个应该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因为你这种东西就是它越累积这个商业的那个价值跟利益就会越大，
可是
然后也会有些文化历史的这种堆积啦，你要做这种比较文化类的东西它需要时间呢，
对，那我有问他，我说那你怎么这个
他以前有这样子的经验或者是有这样子的背景的人在帮他营运吗？
他当然也有认识其他曾经开过这个小书店独立书店的人，那我听这个经营者呢，哎，他好像也是蛮有一些想法，至少他举了一些例子给我听嘛，比方说我不是说他的书店还有其他的空间，他说我可以场租啊，就是比方说有会议室啊，我一周可能租出去两次，那一次三小时，我随便讲三小时也许就 OK 3000块啊，那我一次租出去一星期租出去两三次，那至少可以维持他们书店基本的营运嘛。好，然后再来就是饮食啊，就是卖咖啡啊，你进来点一杯咖啡，你可以坐着拿一本书坐着看啊，那这是我目前看到他大概的营收的方向。然后再来是他也有想说办读书会啊之类的。对，
其实我觉得做这种文化类相关的生意，就是他其实会比较没有那么快变现。
嗯，
他可能真的是要有一种抱着某种情怀，因为他需要、欸、他需要堆垒到一个、
欸、情怀会被经济压力给压垮。
不，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你如果你要做这种事情，你一定是要有一些余裕的，你觉得不是投下去以后就要
你说不要、
哦、三个月怎么半年你就要有转换然后就开始。
可是我每次都想说，好，的确社会上是需要这样的人，
因为文化的东西、文化的东西没有办法马上变，
没有办法快，
而且除非你本身就已经有很大这种文化累积的资源，比如说你在这种文化圈你已经有很好的人脉了，然后你一开始宣传就是爆炸性，就比如说你看鸟屋书店来台设点这些东西，因为他已经有很多年的积累了，他来然后大家已经信任这个品牌，或者是说像台湾的成品这种类似的，或者是如果你本来就在经营独立书店，然后你是在这个圈子已经小有名气，那你当然有机会，就是很短的时间让他。
好吧，他没有。
那你全新一个重新开始，你要累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可能是速成的。
好，所以我就想说啊，糟糕，是他一天才卖出去一本书，那到底该怎么营运呢？我就在想，卖餐饮呢，你有时候你看卖书其实一本赚不了多少钱。
你知道如果像他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这东西是把它视之为是这个场地的某一种装潢，某一种特色，就这样。
对，
它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拿盈利的一个
可是还是要某种程度要有收入吧。对，所以就会像你说卖书可能就把它这个营业收入拉到后面。
卖书本来就很难赚钱的，在这个时代。
对，可是我就想说，那如果他的主业是卖书，你还是要设计一些活动或什么，让卖书这个收入可以稳定嘛。就比方说像是订，我就想到那是不是可以结合订阅制或者是会员制。那我说的会员制不是说什么买书打折，会员可能想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我举例来说，每月一书推荐，或者是每个月，你相信我，那我每个月就会选一本书直接寄送到你家等等之类的。因为以我一个消费者来说，老实说我自己是一段时间会特别到书店去翻一下，看现在书有哪一些书或者什么的，就是我是一个需要被动接收资讯，哦，人家说这本书好看，那我也许才会去翻，才会买来看。所以我在想说，书店要靠书去创造收入，你必须要让这件事情稳定的话，那可以朝向类似像订阅制这种方向前进。
你讲这种，我觉得他首先他可能要如果是这种形式的话，因为你不可能包山包海啊，那你就是某种特定的兴趣社群，比如说
比如说文学啊，这个还蛮，或者是
没有，文学也太包山包海真的啊，你看你比如说我随便我每个月寄一本小说散文给你，你有兴趣吗？
如果我是喜欢商学类的话，我可能
就会。我的意思就是他必须是要某一种特定的兴趣 社群，你要经营这种东西，然后再来经营这种订阅制比较有可能啊，因为你要先形成一个社群，或者是形成一个这样
子的，是啊，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至少去奠定他的一个，比方说我知道他是商管类的这个就是选书很有敏感度的话，那我是会去做这种事的，就是
那比较有点像是办某种特定兴趣的读书会啊，
类似
group,
那可以把它衍生成一个稳定的经济收入，就是一小笔收入也好，就是透过每一项活动你可以为你的书店产生一个固定的收入，而不是让消费者有事没事才来逛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书可以买，这种不稳定性，就我觉得可以朝向一个稳定性，因为场地出租真的是要拼运气啦。
那不如打造某种特色，比如说你的选书就是有某些特色这样。
其实他的书店，这个独立书店，他自己本身就是在负责选书这件事嘛。
不，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里某种程度来讲是某种类型的书特别强，然后可能就可以慢慢行说这样的社群，然后再来去发展，比如说类似这种订阅制啊，某种特定兴趣，因为我不确定说他的收藏或者是他的选书有没有什么一些独特性，然后因为现在实体书有的时候有些特定的书籍的确会比较难，而且有些东西其实你在网络上也没有那种感觉，还是要接触实书。
对啊，然后我又想到说独立书店应该要比较经营在地的小社群，就是在那周遭的人，因为再怎么样你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可以进去随意看书的，你再怎么拼可能也拼不过鸟屋书店或诚品书店，然后会过去的人，会比较常过去的人肯定是住附近的人嘛。
不见得耶，因为我觉得他既然是青年旅社嘛，那就算是现在是内需，他还是可以行塑那样子的氛围，比如说行销上的方案啊，就是打造一个独特的这样子一个氛围的书店，比如说你可以来这样子的青年旅社，然后也不用跑太远，这里面就有一个很特殊可以让你挖宝的书。
我还是觉得最大的加分效果是这个青年旅馆，
因为它是 base 在这样子的结合啊，
它会，我觉得
它有一个独特的存在点，是因为你独立书店，那到处也都有独立书店啊，但是青旅跟独立书店的结合的确这个组合不多嘛，
不多，没错。那我就会觉得哇天哪，这个青旅的老板好聪明呢，因为呢他们其实对旅馆而言最大的成本支出是租金嘛，啊，他们又是整栋楼，整栋楼里面最贵的就是一楼的租金嘛，所以他们除了把场地租出去之外，他们如果租不出去，他们就必须要一直想活动，创造这个一楼场地空间的收入嘛，结果他们居然现在想到了把这个空间出租给独立书店。
哦，这也是外来的人来经营，并不是他们，
不是、哦、外来的、
okay ，
然后创造了一个固定的租金收入，贴补他们租金之后，场地出租这件事情的烦恼就移交给了这个独立书店的老板。
那这个独立书店的老板也蛮有趣的
对，
他可以在这种时间点这种时机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可能有补助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这个
独立书
店的老板跟这个
暴富
跟你这朋友有关系吗？
有啊，他们都认识
哦
好，
那你搞不好帮人家想多了，人家就是已经是他无所求，他就是他的兴趣而已、啊、
对，所以我说、OK， 如果要以赚大钱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这个是不可能，不太可能成功。
做文化生意不会赚大钱，
对，文化，所以我真的
不要想那么多，
要替他们，就是社会上的确需要有文化的人，才能让我们更加进步。所以我会有这一集讨论，也是希望帮他能够想一些办法去宣传啊，至少创造书店的名声啊，行销啊，可以带一点收入进来嘛。然后呢？最后我还想要提一个，以前在旅馆里面我曾经碰到一个日本客人，他 他一直以来是
你说那个咖啡厅那个吗？
我有讲过这个吗？
我有遇过他。
你有遇过啊？真的，
我有一次去你那边不是遇过，他还特地从日本
来，他每一年都到台湾来。
对对对对对，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个、他做公务员大概20年了。
他现在好不好？
他还不错啊。我刚刚
这几年日本不是也是
也蛮
惨
的？
对啊，
我觉得他很妙。他呢，其实也是开了一家书店，但是呢，他把他餐饮，他反而是着重在餐饮。这家书店在札幌叫做World Book Cafe， 他本身是喜欢旅游的人，所以他就是会收集一些旅游书籍，或者收集一些旅游上的艺术品之类的画啊，或者是这个东西等等。然后呢，他就二十年的这个公家机关，他就觉得腻了。所以他在40几岁的时候就辞职。
所以你看，他其实也是已经也是有点无所求，他并不是想要靠这个赚大钱，但是这个东西又结合他的兴趣，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反而就是你又不能太商业化，你知道吗？他就变，当然不是说这个本身这个商业模式就是不 work， 是他本身他自己的兴趣，然后他的收藏，然后他的品味造就了这种独一无二的小店。
对，
那他那种氛围是也没办法大量商业化复制，他可能
复制不了，
他可能连锁化以后就失去了味道，因为每一间店就是要有他那种独特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那像他这种如果经营下去有一定的，
他其实
也是
他在札幌蛮有名的，就电视台啊、杂志啊，甚至我刚刚稍微搜寻一下，连中文的介绍资讯都有。
因为我好像有印象，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有遇到他，我稍微搜寻他的，我记得他的店其实就是他的，
他就小小的
设计其实也蛮特别的，而且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给我的名片还是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那个也做的蛮特别，就是他就是一个，就从这些一些细节上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文化的一个，
这的
人，
他自己喜欢这些文学、艺术或旅行的东西，
而且我记得好像那时候遇到他是不是拿了一个cheesecake 来？
对啊，
然后他自己加的 cheesecake， 我觉得
他跟台湾的卖 cheese 的 cake 的店联名。
可是我这个我就觉得，你知道，比如说每次去日本的时候，就觉得日本有一些小吃啊这些东西，他们这些点心真的是很厉害，弄得很厉害，就是味道蛮特别啊。有些东西你就这种东西你他那个味道并不是说就是独一无二味道，但是你就会吃出来他有一些细致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
有啊，北海道的奶跟北海道的
对
麦，就是小麦，这是真的不一样的。
不是有时候你不觉得，比如说吃比如说蛋糕类的东西，就是它如果用料扎实，然后那个比如说里面用的那些奶油或什么，它真的是很高的。有时候那是一点点细微的差异，你就
吃起来就不一样、
你吃出来你知道不一样，然后。当然那个价格可能会好几倍，但是你就会觉得哦真的不一样，因为这种味道、这种用料、这种厚实的比如说那种 cheesecake， 它那个 cheese 的那种层次感要到那个到那个程度，你就会觉得这真的是好吃的 cheesecake， 它值得那个价格。
好，总之我的札幌朋友对我而言，他其实也是开书店，可是我觉得他算是开一个蛮成功的书店。他把书变成次要，那把餐厅显现出来，因为餐厅对他来说才是至少这个创造的收入来源，可以支撑这家书店。
他还是要有一个正现金流，
对，支撑这家书店继续营运下去，支撑他选书能够比较肆无忌惮的选书，就是因为毕竟我觉得至少单本书赚的钱绝对可能没有一套餐赚的钱来的多啦。那对于他来说呢，我看到的是他利用餐点这件事情去吸引客人一直回流， 然后回六当然因为待在店里，所以也可以赏书嘛，赏书喜欢可能就把它带走，这些都是有可能，所以也可以营运让书的部分进去继续营运下去。然后他又透过他的行销手法，他也会办一些小活动在店里面，那透过一些就是反而是宣传上，他可能会像我刚才说的餐厅里面可能提供甜点，那特殊的甜点他来跟台湾联名或什么去创造一些话题，让更多的人知道他这一家书店。
对啊，嗯，
那我就觉得哇，那这个我是不知道到底要算他经营书店厉害还是他经营餐厅厉害，但总之至少他把这个两样收入都有维持住。
其实我觉得你经营这种就是比较是个人化独立型不是连锁型的，其实就是在卖你个人的品味。
嗯，
比如说其实你看像你以前，比如说你以前的青年旅社这样子的，
嗯，
其实也是卖你们的品味啊，就是你们的装潢然后设计服务
氛围，
那都是其实还蛮独一无二的。
嗯嗯嗯嗯，我们是，但是至少那时候在卖的是只要人进来我就有赚钱嘛，因为他们要住宿要去享受这个空间，就是我就有现金流收入。可是书店是一个比较不一样，就是人进去不一定要花费，我可以拍拍照。
那个就是一个氛围啊，我愿意来，然后再加上他的场域的那个情境比较特殊，你知道？
嗯，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想，我就是觉得他应该要做一些类似伴手礼，或者是很独特，比如说他可以加强一些文具上面，比如说特殊一些啊。如果说啦书啊加上一些文具，嗯，然后比如说有些比较特别的手制钢笔啊，或者
你意思是说又要去找一些这个选物？
没有，那是我
选物店，
那是我的想象了啦，因为我会觉得
他的确有一区要准备是做这样的。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文具控，因为文具这种东西也是比较容易变现，
嗯，
我说书有的时候比如说来都当然这边书都很特别，但我可能没有特别干的，但是有的时候文具，你知道有的人就是文具控啊，一些文具小物或者是一些很特殊的笔啊或什么，那个价格反而不会是大家 care 的点，反而是我如果人来这边，我觉得像他这样子经营的那个啊，最好是他能够变成一个 IP， 然后变成是来这边一定要带个什么纪念品，然后那个东西是绑定跟这个独立书店或这个特定这个青年旅社它的 IP 有些连结的，等于说我来这边住，然后你们的服务很好，然后我也觉得这很棒，比如说我可以在这边买你们我就在你这边，比如说里面用的旅馆的这些毛巾，或者是里面一些小物，洗手乳或什么都是等级很高的。那我其实用了，其实我也用得很开心，然后回去后我也想说啊，那我带一份回去，我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就是回忆起这个快乐的旅途当中。
快乐旅途不就是跟我的回忆没有，
对，我的意思
开玩笑，
我的意思甚至说比如说像你可能也可以跟他联名啊，比如说你在里面有一区也是放你的行李箱之类的。我说他会有一些很比较独特的特色，然后品质也很好的东西在里面，或者是跟它本身里面的服务结合在里面。对，这种东西一定会创造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它是一个独特的消费体验。你只有来我这边，然后你体验到了，你可以带回去。然后你才会在这个场域有特定的消费的那个动机跟冲动，然后它是有情感回忆包含在里面。然后那些书籍，因为书的范围很大，就很难专属。但是如果说，因为我在想一个事情哦，就是如果说因为我觉得喜欢旅游，然后因为喜欢旅游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人应该也是比较有一些文化，有一些那种文青属性在里面。那这类的人，或许他也会有那种，像我自己很喜欢跑各地的书店嘛。那如果可以打造一个，我们这边也是24小时，然后然后很有特色的书店，你累了就上去睡一睡，然后下来可以无缝接轨，就在那边看一些很有特色的书店。我不知道，类似了。那他可能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
我是觉得他需要找到一个特色， 那这个特色可以让他加强去做行销宣传。
嗯，就是他在创造这些独特的体验的氛围的同时，
嗯，
怎么把这种东西包装变成是可以行销诉求的点吧。
嗯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比较需要从这种方向去包装去思考了。
对，那就他目前跟我提出的他的想法，我是觉得第一，卖餐饮你没有太专心在卖餐饮这件事情上面，你只是可能煮一杯黑咖啡，我觉得这个也赚不太多的钱能够支撑这个营运下去。那场地你又要分心去做场地，
没有，你如果真的要弄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不是弄很一般的，
嗯，
就真的是要弄那个。
不过他现在就是咖啡机的一般的，对啊，所以
或者是他有很厉害的甜点之类，
对，类似像这样，就是你要有一个特色。
我讲的很厉害，或许是跟比如说，就是知名的糕点店
对之类的，对啊，
对
啊，
对，然后每天也是限量，之类的，因为你也是要控那个数量。
但目前我看来好像也没有啦。然后我又想说，他如果有提到他要靠场租的租金，可是场租他还是得要再花时间去招商或者宣传，哎，我有这个场地等等，那又是一番心力，所以，好像又要分心 A， 又要分心 B， 又要分心 C， 到最后搞得有点力不从心。我自己是这样看啦，就是，
但因为你本来就是一直要在做这个场地的宣传，或者是让新的人知道这里有这样的场地，所以本来应该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
但场租的宣传应该要结合书店，这个对他才说才是有加分的效果。
场租的要结合，但是如果像他现在这个概念的话，其实场租还是他的嘛，跟书店没有关系，因为书店他已经租出去了嘛。
不是，场租是书店包括了整个场租。
哦，
也就是说他有
外包出去，
对对，他有一个可能这个空间切成三部分，一部分是摆书，一部分是摆座位区，一部分是摆这个一些选物的小区。
哎，那他那个场地他已经是也等于是外包给这个
书店，
这样子主导会有点奇怪。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样是以书店为主了，并不是以。
还好，因为他们是整栋，所以他们其实公共空间算蛮多的，所以他只是可能切 A 区域给这个书店。
哦，
对，那自己住宿的客人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公共空间可以逗留。
哦，
对，但是一个蛮特别的，大家如果听众有是台北人的话，可以去这个夹角托之家，在台北车站附近。那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蛮特别的青年旅馆，那里面现在因为有书店入住，也整个让空间变得更有特色。
夹角托之家它有特别提供这个夹角托吗？
它有你可以看到夹角托，但这个就是他们名字嘛，当流浪旅行的人通常一双夹角托就可以了。对，
okay，
对啊，那他也是经营者，也是当时候跟我们其实都是怀抱着热情与梦想的年轻人，但现在都已经不年轻了，已经缺乏这个热情了。
哎，你怎么这抱人家这种，搞不好人家还一样很有热情，不要乱讲。
但我还是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看，或者是去住一下，蛮特别的一家店。
OK， cool。
好啦，今天的商业思维就是，如果我是经营一家独立书店该怎么办，提供给大家参考。谢谢大家，我是小凯莉，拜拜
拜拜。